用声音穿透被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被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本期的《岳阳电话》，我们打给陈麦平。陈麦平的故事要从1970年代末说起，那是文革结束后不久的北京，一场由文学和艺术而起的社会抗争，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属于文艺青年们的浪漫春天。
喂，
1976年10月，随着毛泽东的离世，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自此，在黑夜中潜行多年的中文作家和文学青年们，开始重新回到了阳光之下。被压抑已久的创作热情，如春雨后的田野，到处都是复苏和新生的迹象。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在那个时候基本是要强调无我，你要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你作家干嘛要去是吧，要表达自我呢，是不是那个东西 都肯定要受批判的。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1978、19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举个例子来说，你看一句诗可以有3-4个我。顾城有名的诗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是吧？北岛
陈麦平现居斯德哥尔摩南部，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万芝，这是他的笔名。如果你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爱好者，对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万芝曾经是1978年创刊的文学杂志《今天》的编辑、副主编和之后的社长，而这本《今天》杂志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期刊文学杂志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万芝和《今天》杂志，走进70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
好久不见，陈老师。
我们从这儿上去吧。
行。
现在我们家在那个方向。
对，我看那个地图。
我本名叫陈麦平，但笔名就是我做文学事业的时候，我一定用万芝。我是一个，你要是我做我现在，我70岁的退休老头，一辈子就是跟文字打交道，或者更明确的说是跟中文打交道。
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大陆恢复了高考，25岁的陈麦平此时已经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兴和县当了7年的知青。这一年，他成功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学科是中文系的外国文学专业。一个意外让陈麦平进入了北京的地下文学圈，并遇到了此后的一生好友，那位写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诗人北岛。
我记得我们有这个文学写作课，然后我写了一篇小说呢，这个就是写一些社会问题的吧。老师拿到教室作为这个思想倾向有问题是吧，写得不错，思想倾向有问题。因为老师那时候思想还是比较僵化的，他把这个作品拿到写作课上去作为一个批评的范本，结果学那时候的大学生已经不能接受他这种批评了，是吧？那学生在传看，然后呢北岛住的那个这个胡同里头，他有个邻居是我同学。那北岛那时候他们办杂志就缺小说，诗很多， 那个同学就说，哎，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写一个不错，他就把我叫去了，通过我那个同学。三不老胡同啊，很有名的，北京的，在西单往北，然后他把我叫去以后，当然就希望我加盟了，那个时候还没第一期还没出来，我就记得也警告我啊，这个你这我们有一定风险的是吧，这个怕不怕，我倒甚至是不怕，那时候是初生牛犊啊。我还记得他带着我去参加编辑部的会议，我就记得我骑着车跟着他在北京转了一大圈，我怀疑他对我还是不太信任，你知道吗？所以让我都穿的迷路，我都不知道他到了谁家。那小胡同里头进去以后一看，那个一个个那个黑漆漆的，然后都像办什么这个阴谋集团一样的，然后一个个也都是那时候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什么穿的破破烂烂的一批人。最有意思的是，一开始参加那个编辑部会议，大概有八九个人吧。你第一次认识他们，肯定也是觉得这来了一个上海人，上海知青，什么背景，他们也很不放心，是吧？总是怀疑的。当时这个北京有一个特殊的氛围，文革以后是吧？华国锋先接管了政权。而邓小平呢还没有把华国锋的权力给接过来，所以那时候北京实际上那时候有一段的权力的真空，老百姓呢这十年积下的怨气需要发泄呢，就有人到北京来是吧，把一些自己的受到冤枉是吧写成大字报，就贴在西单民主墙。西单民主墙最早就是这样的一些，就像现在的上访人，现在有什么国家有信访办是吧，可以在那儿去，那时候没有这种什么信访办，但这时候他们发现文化大革命教会他们写大字报，这点他们也学，其实文化大革命有大字报，我们就去写到墙上贴。结果那个七八年就冬季开始，那西单民主墙突然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大家贴大字报诉苦的地方。然后就有一些这个从贵州来的一个诗人叫黄翔，他也跑到北京来了，就把他那时候写的一些这种这个表达个人的这种是吧，我也是以我为主啊，以他自我的表达为主啊，这些好像就是我要做一根骨刺是吧，刺在这个时代的喉咙这样那种。黄翔最早在那贴诗，那这个白洋淀这样的一些这些年轻诗人，他们就觉得哎，我们也可以去贴我们的诗啊。他们倒并不希望啊，就是把这个诗投到国家办的刊物啊去投稿啊，文学刊物去发表，他们觉得那个不是他们的路子。但在这里有个机会，就是说我们可以搞什么，就所谓地下刊物。那时候一下冒出来十几个刊物，当然其中就是时间维持最久的，到现在还有的，那就是《今天》杂志。第一期是12月23号，78年12月23号第一期，那个时候第一次去这个西单民主墙贴的时候，我没去，北岛没让我去，他和这个芒克他们去，好像据说出发以前都还喝了一些烈酒壮胆，是吧？有点好像要准备好，是不是万一出去以后当场被抓了就回不来的那种，甚至要安排好后事，这种有点没那么严重。那个时候北京确实就像那个有人形容为这个像北京之春和这个布拉格之春，1968年布拉格之春做比较了，就等于是一个民间的比较轰轰烈烈的这个异议表达运动吧，各种各样的都有。那时候写东西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比较，因为已经不去考虑我要到什么官方杂志发表， 所以脑子里是没有禁忌的，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是相当的自由的。当时这些诗里面就是有很多都是后面被人叫做朦胧诗，这个也是一个官方评论家给他们起的。因为在传统的这个审美来说看不懂了，你写的什么，是不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规定的文学，是吧？文学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你们这些你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这什么意思啊？所以把这类诗叫成朦胧诗，也是一个审美上的突破吧。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大陆，诗歌有着异乎寻常的社会影响力，而所谓的朦胧派诗歌则无疑是那段时期中最受推崇和喜爱的。朦胧派也被称为惊天派，就是因为那时有影响力的朦胧派诗人，像北岛、顾城、舒婷、芒克，都是早期惊天杂志的常客。当然，就像陈迈平说的那样，朦胧诗并不只是朦胧了、看不懂了这么简单而已。被按在革命的号角下，听了整整10年批斗文字和毛选语录的中国青年，突然接触到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突然发现除了做一枚国家的螺丝钉之外，还可以向内探索，做一个真正的我，似乎在一片混沌中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1978年12月23日第一期惊天杂志的致读者信里，北岛是这样写道：我们的今天根植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根植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由于朦胧诗在青年读者中大受欢迎，今天也成为西单民主墙上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1978年到1980年之间，陈迈平在今天的编辑部里度过了一段浪漫充实也不同寻常的岁月。
我一开始和芒克和黄瑞没有直接联系，我是第一个认识北岛，然后有事儿都是他直接跟我通过那个同学联系。他主要让我做一些编辑的工作，有人递了稿他也把稿子传给我让我修改啊什么。所以一开始我就是个编辑，有时候都得重抄一遍。对，当时有些作品等于我重写了一遍，在这老今天里面有些我都知道，比如永动机患者，一个孩子之死，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经过我的手。那个永动机患者这个作者一开始看了我们发表以后他还不高兴，他跟那个北岛抗议说你把我的小说改得一塌糊涂。我们确实也不太没有太尊重作者的那个，对，改得一塌糊涂。但是这篇作品后来居然被这个某官方杂志给转载了，转载了以后他又认领了，拿到稿费吧，几百块，不错啊，那时候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全是义务工作，比如那时候那种杂志一本都是1块钱，就这个杂志啊，你看那上面有时候还会定价啊，这是5毛钱，你看，
这是6毛，对，
这是5毛6毛的
工本费，
工本费，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印个我记得是500本到1000本这个之间，5毛钱一个的话就500块了，是吧？500块的话，那比如再去购买纸张啊，或者是油印啊、油墨什么。就当时有一种油印机，你知道，你拿起来以后，这个蜡纸上呢就夹在这个一张丝网上，涂了油墨以后，你就是用一个滚筒一印，然后拿起来这一张，这一张张印啊，印完以后装订好，全是自己做的啊，也有很多义工在那儿，就是很愿意帮忙的人。有的人就说，至今都是所谓默默无闻的，他们也不是作者，也不是编辑。所以他这个今天周围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哎呀，有点意思。然后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就在一个人家里开这个编辑部的会议吧，也或者叫作品讨论会，后来成为一个定期的内容了， 搞到后来这个地方已经太惹眼了，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一到这个我们要开会的时候，很多其他人都有的作家都闯来，这个包括像韩少功啊，还有这个孔杰生啊，那种都是所谓官方作家了，也到这儿来参加我们的这种讨论会。那儿还有一位朗诵诗歌啊，在朗诵一些作品啊，所以大家都觉得越来越不安全。就我们这个每个月的例会啊，据说这个有人告诉我们，这公安局就在他们家的墙后面都装了窃听器，我们说什么他们都知道。
听上去今天只是一本纯文学的杂志，公安部窃听编辑部会议似乎有些夸张，但事实上杂志主要的发表地点是在西单的民主墙，一同在民主墙上发表的杂志，除了今天这样的文学刊物外，还有由魏京生牵头的探索、任婉婷的中国人权同盟等以政治评论为主的杂志。再说了，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党管文艺，文艺为党服务，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基本原则。文革的余音还在绕梁，加之民间自由结社一直就是政府最为忌惮的事情。当帝都北京突然冒出这样一群高谈个人主义、追求个人自我价值，并且希望社会变革的社会青年，而且还是有组织、定期举行集体活动，公安部门摸清情况、掌握动向，不过是常规操作罢了。今天杂志的内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一部分的温和派认为文学应当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今天和民主墙上的其他杂志不应该有更深入的联系，而以北岛芒克等人为首的行动派则认为，在当下文学的本质就是带有与现有体制抗衡的意味，今天要和民主墙上的其他杂志联合起来推动实际的变革发生。无论怎样，北京城里的这群文艺青年们开始选择呼吸自由主义的空气，开始选择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选择靠自己的行动去争取权利和自由。
后来这个有四五个人就退出了，他们那个时候有些人认为政治上不能太激进，说你们这样子太危险搞政治，所以我说这个搞文艺的这批人从一开始就有一批和这个体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那种关系，不愿意和这个体制发生直接的冲撞，而只是说我希望被这个体制接受，比如后来有些人就加入作协了，官方杂志也允许他们的作品发表了。北岛还有芒克还有一个叫黄瑞，他们是比较坚决的，黄瑞就是后来创办七九八的，这个后来七九八好像是很有名的地方，所以一开始从第一期开始，这个等于今天就经历过一次分裂。黄瑞他们就比较坚决一点，就加入这个民刊，叫民主墙的叫民刊联席会议，每个月要开一次会，大事儿在一块做。你比如说那时候后来十月一号去游行，就是大伙儿就投票决定的。那个时候等于今天里面还有一些人，比如给老今天画这个插图的。就有一些是画家，比如说阿晨，他一开始是画钢笔画的，包括写诗的严厉其实也是画画的。那么这批人后来79年的秋天，他们开始展出自己的美术作品，就把这个美术作品呢，就是放在当时在北京美术馆的外面的街心花园里头展览。本来是可能要求去这个美术馆展览，那美术馆当然不接受，就放在美术馆街心花园里展了。这里面也从一开始就反映出这个文艺团体和官方的一种很暧昧的关系吧。当然它的内容本身是完全挑战官方那种文革遗留下来的，但是大部分如果你坚持自己的这种自由表达或者自我表达，那最终还是会引起冲突的。新英画会后来那个在那个街心花园的展览就全部被没收了，警察来全部没收了。没收以后79年的10月1号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是中共你知道建立政权以后每十年都会搞大清， 59年大清，69年大清，一直到现在，就是79年没有。而79年反而给这样的一个权力空间中，西大民主墙轰轰烈烈的时候，新兴画会还有今天杂志，还有一些其他的刊物，联合搞了一个示威游行，从西大民主墙一直走到了王府井的北京市政府大楼。这段历史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没人去想过，怎么是每十年搞大清，为什么79年没搞？而且反而是民间的团体搞了一个大游行。当时这个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北岛就说，我们叫第一梯队，第一梯队是准备要被抓的。共产党怎么会允许我们去示威游行？所以我和阿成，就这些作家呢，就说我们是第二线，如果万一这批人真的是被抓起来了，那你后面的人还得继续干呢。他后来就通知我说，你这个不要来。他那个时候走在前面的，就是说北岛这一点我觉得英雄气概还是有的，绝不跪下那个英雄气概。他和芒克、马德生、北岛这些人呢是走在前面的，而且最后到了北京市政府大楼，他也是进去递交这个请愿信的人，就是要求给艺术自由啊，给这个作家那个。结果这次行动没有抓一个人，而且市政府还派人跟他们谈，给他们后来在北海的一个某一个画坊给了场地，后来展出了。所以你可以可见，那确实一个权力的空间。官方的文艺界也有一些人比较开明，包括画协的，包括作协的。据说胡耀邦当时都说可以试试看这个，让一些杂志正式的出版，让他们民办嘛。所以那个胡耀邦确实是一个很让人怀念的一个很开明的人。
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最高领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此时的中国宪法里还继续保留着文革时期大鸣大放大辩论大自爆的自由。有些讽刺的是，轰轰烈烈的西南民主墙以及今天杂志的早期活动，其实是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自爆的自由有关联的。而在中共党内，以邓小平为首的所谓求是派正在策划着如何一步步削弱华国锋和樊氏派的权力。暗潮汹涌的党内派系斗争让此时的北京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少有的权力真空期里。而随着邓小平和求是派开始取得党内的领导权，西南民主墙和今天杂志都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结束。1979年11月，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南民主墙。1980年夏天，今天杂志正式遭到查封并停刊。
这个杂志那么在民主墙存活了大概1年多，如果按2个月1期的话说，出了9期，也就是1年半。80年的夏天，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掌握了权力了。邓小平也觉得这个民主墙应该收场，所以他就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民主墙给他。一开始是说影响市容是吧，就要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搬到好像是月坛公园那儿。月坛一有了这样的搬动的话，这个西单民主墙这儿就有民意说啊，也不允许你们这儿搞了，但是我们给了你一个地方。但是到那儿没人去了，是不是逐渐就，而且他对于像魏京生办那种杂志，像探索什么，他已经完全就是你在政治上是吧，这个针对共产党的，就挑战共产党的领导的，那就是完全的这取缔，而且抓起来判刑。
北京之春的结束仿佛顺带着也把陈迈平的春天画上了一个句号。文学青年陈迈平在1982年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深度参与今天杂志的活动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毕业的时候，就是说所谓毕业分配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外国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希望我留校，党委就派了一个人这跟我谈，要我写检查，是吧？检查的好我们就是，然后呢我拒绝检查。拒绝检查以后，那要是发配回内蒙古，发配回内蒙古，其实我那时倒也不是很害怕，回去就回去呗。但是内蒙古那时候我有些朋友也是办杂志什么的，说你千万别回来，千万别回来，这个地方环境比北京可差远了。那怎么办呢？如果我想留在北京，我觉得我唯一的出路就是考研究生嘛。我一查目录呢，我想考北大的西语系，结果他们都要求两门外语，结果正在失望的时候，翻那个目录看到中央戏剧学院是吧，欧美戏剧专业就只要英语，哎，我马上觉得这个可以啊，这个我就报了名，然后转身骑车到了戏剧学院，找那儿的朋友，把他们的教科书拿过来复习了一夏天，最后考试考上了。我的导师是英国回去的一个莎士比亚专家，叫孙家秀，当时系主任。他57年回来，不久就是右派，一直到77年，20年不能教书。我考完以后，他把我特别叫到学校，当党委那个党委有一个书记什么也在。他说：“你考得很好啊，我要招你，但是我招研究生是要接我的班，教欧美戏剧的，我不是教作家的。”你在今天杂志民主墙发表作品我全部找来看过，是你有点文学才能，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很幼稚，读的书太少，营养不够，你跟我好好读3年书，不要写任何东西，答应不答应？他这个是给我一个，我跟你读3年书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这是一个这个要打底子吧，对吧？你这个作家以后你要写新东西也还是有机会嘛。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但是3年我就真的是就放下笔杆的，是吧？有一段时间我的创作就是空白。一直到86年，也是这个导师说学校不可能给你公费的出国的，但你联系他也给我写推荐信。你要敲欧美戏剧，你不到欧美看一看是不行的。所以他也支持我，然后那个时候学校演了一个戏叫佩尔金特，很成功。但这里面也跟那个自我有关系，因为其中有句有名的话叫做为你自己就够了，为你自己就够了。那对这代人就是也是文革以后逆反的心理，是吧？过去都是叫要你无我忘我，是不是就为党，然后这一代人现在这个剧本里听到是为你自己就够了。那个戏有那个挪威大使来看了3、4次，他来的时候一般我会去做翻译嘛，他也认识我说，哎，你叫易卜生，你去过欧洲吗？当然我哪有机会去啊，但后来也是通过他的帮忙嘛，这个各种原因，因为我就到奥斯陆86年。但是导师，我的导师，我答应他90年读完博士就回来的，89年就出了事儿。然后北岛啊、高行健就来希望我恢复这个《经典》杂志，所以《经典》杂志你今天看到的就是。
1990年，《今天》杂志在挪威复刊，北岛任是主编，而陈麦平成为了杂志社的社长。《今天》杂志至今仍在出版，不过已经从纸质版改成了网络版。在信息过度饱和的社交媒体时代，《今天》杂志正在努力保持着纯文学刊物的专业和坚守。但海外复刊的《今天》杂志已然没有了昔日的社会影响力了。2018年，牛津大学出版了由北岛和鄂福明主编的文集《今天40年》。陈麦平在寄稿《野艺老今天》中这样写道：老今天在当年荒芜的中国文学废墟上 可以算是一枝独秀，占尽风光，每一期都一售而空。而新经天在如今令人目不暇接的网络时代，早已被各种出版物色彩纷呈的泡沫吞没，摆在国外的书店里即使销价处理也无人问津。我想大概是因为新经天的尴尬和凄凉，因为我们日渐衰老虚弱颓丧，因为今天的中国文坛越发俗不可耐，不由得更让人怀念老今天曾经走过的兴旺和辉煌，于是才有了怀旧，才有了今日旧话，才有了沉沦的圣殿，于是历史又浮现出地表。也同样是在这篇文章里，陈麦平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身在异乡为异客，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我都是无家可归或有家不可归的。自1986年离开北京赴挪威留学，陈麦平就一直定居在北欧。如今已年过七旬的他，仍然笔耕不辍，在文学世界中构建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